关于说这个这样的下士道啦，就是中华八大师的那共下士道，虽然是因为念属于入门嘛，虽然是顺于厌离的二圣，但是不一定顺于悲寂的大圣道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也放了注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事情。我们主要是看它黑体字了，其他的各位就自己看。我们看第一段的黑体字，就是据初期佛教的解说。初级佛教相对来说就是那个，可以说就是，如果日语导师的另外一个说法，就佛法，包括部派部派就是从根本佛教、原始佛教，尤其是那个就是部派佛教部派佛教，包括这的解说，对初级佛法的解说嘛，就是那个佛弟子对这个问的解说，在智慧上说，声闻菩萨都是观察无常而厌离世间的。包括现在的南传，他是承认菩萨道，承认什么？南传菩萨道了，南传菩萨道就声闻的菩萨道嘛，上座部的菩萨道。他是不信受大乘菩萨道，他信受的是南传菩萨道，解脱了菩萨道。所以他们的观点是怎样？就是智慧上来讲，声闻菩萨都是观无常而厌离世间的。你看，那就这样了。南传就是这样的观点哦，上座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观点，包括有部嘛，有部也上座部。他都认为什么？世尊在菩提树下的时候还是凡夫，在菩提树下一坐，从凡夫成佛。包括现在南传也是这样。他为什么还是凡夫呢？他有十波罗蜜嘛，是吗？我们一般是六波罗蜜，南传也说了十波罗蜜。其实不单单只有这两种说法，不单单有其他的说法。但是一般我们现在听到就是六波罗蜜，什么？南传有说了十波罗蜜了，十波罗蜜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菩萨也有种种菩萨嘛，有动根、立根的嘛，有四劫、几劫的，不管怎么样了，那都阿僧祇劫的，阿僧祇劫的。那不管怎样，基本上在菩提树下的时候还是凡夫。他在菩提树下做的是什么？观什么才成佛？就观这些，就他在智慧边来讲，就是这个。所以他们认为菩萨的智慧跟声闻的智慧都一样。就是从这边下手了，那大乘菩萨道就不一样。大乘从哪一个地方下手？空，一切法空下手。这个我们在那个《佛法概论》里特别说到第十二章啊，三大离性的统一。那时候我也是奋力尽我的力气了，在跟各位说明声闻跟菩萨之间的根本的不同。当然有同的地方，但是有它根本的不同，在教学上。大圣不共的教学，就是一切法空即性，从这地方入手，就是诸法无我印呐，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，不是从无常印下手。现在南传还是从无常印下手，是吗？无常苦无我之后呢，要真正深入无常门下手，所以会诵记嘛。当然灭的时候就举诵记干。但是以大圣菩萨道来讲，以中就是大圣的一切法空。就是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，那就不同了。初期佛教解说就认为都一样，从无常下手，从厌离呀，无常厌离下手。所以要到菩提树下的时候，观从这边观，才成佛，一坐成佛，是吗？这底下就分复杂的根性，是说修菩萨道的啦。复杂根性有不同的行见，可以分三大类。推导是在成佛之道的三种共法章啊。修习那个三乘共法的有三种根，是有种种根性啊，但基本上有三乘：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这就是依着这边来说的，依着声闻，就是那个初期佛教的那个学者认为那个菩萨也是修在智慧边，也是修那个无常厌离下手，有发出离心。但是在三乘共法导师那果位啊，只有说到什么声闻。跟辟支佛没有说到菩萨果，因为那难免退堕了，难免退堕。所以这个依着龙树论来说就是对那个复杂的根性，以不同的行见，分成三大类，就是修菩萨行的。一份顿根的菩萨，最初观察五蕴生灭无常不净，要久久久久的才能够观一切法性空。所以这是从无常入空，无常门入。入到空了，这个就跟现在人所的说法一样了。 从这边入了，从这边入。但是这一类的大圣学者啦，经上这样说啦，经上怎么说他呢？就是无量无数发菩提心，难得若一若二住不退，难得若一若二住不退，就是导师说就是在举这一类的啦。所以导师在三乘供法章，虽然说到三圣声闻缘觉菩萨都在修的。那声闻当然，声闻缘觉当然就是声闻，当然就是以阿罗汉为终极目标，缘觉当然就是独觉为终极目标。啊，菩萨呢当然是以成佛为目标，但是他修的是，他发的是出离心，独成佛果。啊，在三乘供法章没有说到佛果啦，用那个南美推脱。你看哦，我们要知道大圣菩萨要修行六度四摄去利他的啦，像这样充满了厌离世间生死可痛的心情，焉能克服难关，完成入世度生的目的，这样的学者百分之百要退堕凡小的啦。如果真有生死苦，有涅槃乐，你看现在南传那个要灭灭灭，就悚悸感，要离生死得涅槃，不可能无量劫。我如果有这样的观念，不可能无量劫大悲心劫，不可能有那个空有无碍的大圣正见，都还可能退堕了，是吧？还在渐渐退退了。何况如果说有生死苦，有涅槃乐，不可能无量劫大悲心劫，不可能。所以难免呢、啊，百分之百要退堕凡小的。一份中根菩萨最初发心就观察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就在三法印当中，就是诸法无我了，诸法无也。就了解一切法空无我，不生不灭。诸法无我，那不单单是人无我，法也无我了，法也无我。但是声闻的三法印呐、啊，阿含经呐、啊，世尊说了三法印，基本上那诸法无我是人无我，因为世尊在阿含经怎么说？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是吧？苦故无我，那主要就在说人无我了。所以基本上阿含经就是我无法有。但是很没有具体很详尽的说明怎么样的有了，怎么样的有，其实也有说到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，但是没有详说，所以一般就认为是我无法是有的法有，所以那个法言辞，希望这样带到，希望各位能够依着这样来温故知新，千千万万不要哎我知道这样过去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啊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既然已经更有能力去理解佛法，更有能力了，希望你就用现在那个更有能力理解佛法的这样的能力好好的闻思，这样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。这样的进步不单单是知见的进步，会比较深刻的去影响，来去教化我们的思想行为，那就是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。好，那个中根的是这样的，就是观，就观了，出发心就让观一切法空不生不灭，这是终极大圣呢。终极大圣依人成而居住佛成的正机，那就是初级大圣了。初级大圣是从空入无生的了，从空入，因为唯有理解一切法性空，我们常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，没有破坏一切法。生死苦涅槃乐有没有破坏它？没有破坏它啦，但是它是空寂性的，所以这样才能够不厌世间也不恋世间，才能够不着涅槃，却向涅槃的方向前进。所以这就是初级大圣真正菩萨道的修行方式。我们千万不要从急求那边让我们起精进、哦、现在我们一般会说、哦、你看啊那个你看藏传的那个种种喇嘛真的、哦、那个很精进的修行、哦、南传很精进的修行，我们注意了，真正的大圣的修行的那个精进的菩萨道怎么样去修行，我们要充分的理解，不要因为急求而来的精进。修菩萨道解脱道可以，解脱道本来就是这样急求解脱，但是修菩萨道千千万万不要用急求的心态来行菩萨道，不要认为初期大圣的那个无量劫大悲心情那是顿根在修的，千千万万不要这样子。但是菩萨道的真正的精进是怎么样的精进，我们要看得懂哦。我当然我现在是很懈怠啦，因为我初学时常被我的烦恼打倒，常常、哦、 那个放逸。但是我要说的法，那个我们自己要观察啦，我们不要因为一切法空，我们就以这个为借口，让我们怎么样？那个都是我们要知道，真正菩萨道，真正的精进到底是怎么样的精进？大步的向前走，一步一步稳稳的向前走。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啦，然后用这个法来调教我们向前。所以唯有理解一切法性空，才能够不厌世间，但是也不恋世间，能够不着涅槃，但是会向涅槃的方向前进啦。因为没有破坏一切法幻象啊，没有破坏它，不会像心求涅槃、心求成佛这样的急求，不会。但是他会往那个方向前进。但是为什么不急求呢？为什么不急求呢？因为不是只有自己，要大家一起。而这个大家一起，不是我先成佛再来度众生，不是这样。没有度众生，不可能成为佛，不可能成为佛。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。我再说一次，没有无量劫的大悲心情，是不可能成为世尊这样的佛。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佛，一定要无量劫的大悲心行，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佛。这个希望各位好的把它理解的清清楚楚来，或者我们的内心呢，时常烦恼一来，那个外境一来，就在那边动，就在那边动。我们那个老实的心呢，我们一定要深刻的，我们不老实的心呢，什么叫真正的老实？真正老老实实的。一步一脚印，真正的老实哦，真的他不容易。我们不像常看到箭头中，我们要老实念佛，要老实是吗？我说真正的老实修行啊，真不容易。所以这些希望呢，我们都好好的去观察，去观察它，否则太可惜了，真的太可惜。入宝山的，如果这样的宝山空手而归，或者是拿了一些小宝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惜。这样的大圣行者是以菩提心相应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去实行菩萨的六度四摄，真的去实行，真的去行他。他一面培养悲心，去实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就持忍等等的利他事行；一方面去理解性空，性空在内心去体验，这要同时推进啊，就这两个要同时推进。在悲心没有深切之前，悲事没有聚集之前，所以悲心深切不单单是在定中观察，一定要在事行具体的去行当中去充实我们的悲心。早知在那个玄武山要在修菩提心的时候，不是有七支因果吗？要修慈悲，悲还不够，要增上意乐，悲心还只是一种情怀，要增上意乐，要有意，就是要这个呢去行，真正意乐要去行，然后再去充实我们的悲心，然后到最后才会什么三心圆满嘛。悲心没有深切，悲事没有积极，他不求正悟，他要骗学一切法门，就此事学识非是正识，要随分随力的去利人，他时常警惕自己，此事学识非是正识，不积极，是这样的精进呢。这样才是真正大圣法的精进，这些我们希望你去理解清楚来，不是急求的，真正的精进，真正的不放逸是这样子的。另外一类立根的菩萨，他飞快的得无生忍，也有即生成佛的。但是龙树菩萨没有谈到从何下手，他说或者是从涅槃无生入佛道，涅槃无生门入佛道。还没有发菩提心之前，他的功德啊，在世间啊，已经他的世间的这些善事做多了，也他也推理到比较接近佛法的那个之见了，所以一闻佛发菩提心后，他就快，那是立根。接下来这个有顿根、中根、立根，这个根性的不同，以性空论者的见解，既不是无始拔而生成，不是本有的。不是本来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以无意识来讲的五种种性， 五种崇敬是本来有的，但是以献公论者以及献公为名系啦，中观系来说，这个不是无始法尔生成的，不是本来有的啦，也不像一类这个拙劣的学者把钝根立根，翻到下一页，看成初学跟九学，这样是什么呢？钝根的不同是在他最初发心以前有没有积极福智之良，因为成佛要度众生要有福德智慧，这是不可以侥幸的，不可能侥幸。我们说有两足尊是吗？福慧两足尊是吗？当然也有是人类当中的最尊贵的，但是如果以福慧两足尊来看，那个是不可以侥幸的啦，那是要一步一脚印，要无量劫大悲心境才有可能的。导师说现在盲目的学者称为立根，但是老师说这是钝根，包括急求无上命的急求都是钝根，初期大圣的这个都是急求嘛，厌离啊，厌离心，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观察到，充分的去观察到，依着佛法的正见充分的观察到，然后再决定我自己要用什么方式来修行。这真的是依着佛法的观点来说它了，而这个导师也是依着龙树论的这些观点，而有他充分的说明呢，所以希望如果大家觉得看得欢喜的时候，其实各位可以找回他的原文，在前后再看那边。所以那个现在称为立根是吗？啊，几乎从来没有积极功德了，主要就是悲事没有。我们真正的福德，什么叫福德？福德就要有道德了，才有真正的福德嘛。啊，道德是什么？根本的就是慈悲啊。道德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是什么？人家有痛苦，不要幸灾乐祸，要拔苦；人家没有快乐啊，要给他快乐。道德不是就是这样吗？所以没有慈悲就没有道德了。那佛法呢是更深广的，是深化广化它了。所以他忽略利他而急求自证的习气异常强烈，因为有种过少分的智慧而见佛发菩提心，但是厌离的劣慧使他立刻失败，这以丝毫没有准备仓促应战，以优势的敌人硬碰，又是敌军硬碰啊，结果是全军覆没了。啊，中根多少积极福德，就多少积极智慧功德，所以发心之后呢，理解事实，采取什么任重自严的中道之行呢？不敢急求自证。因为一急求自证啊，就多而胜了。悲心一天一天的深切，功德也就渐渐的广啊，智慧也同时深入了。你看，就悲智交融，互相的增上，坦然直进，完成最高的目的。这项没有充分的准备，但是事实上又不得不应战嘛，发菩提心不得不应战，但是那就要充分的采取消耗战，争取时间，稳扎稳打，歼灭敌人一样。那立根就是还没有发菩提心之前。虽然没有机缘见佛闻法，但是却是处处行利他行，为人群谋幸福。你看现在世间有很多的善人，也是这样，但是有时候他没有宗教情操，有时候他是吧，或者有时候不同的宗教，他福德就广大了，烦恼也就被，因为福德广大心量大了，我们那个智慧那个烦恼也被部分的折服了，啊，种种了哈，啊，那这样无量劫的利他忘己嘛，不单单有福德啊，也有很多的善友，而且在世俗的学术的研究当中，也推论到接近佛教的见地，接近啊，不能够自私还要无我，现在也有说到，世间也有这样说的，接近，但是他是无。但是无量劫去行利他行，所以他的福德智慧都有相当，虽然是世间的，但是有相当的具足了。所以这样无量世来的利他忘己，一旦见佛闻法发菩提心，自然就直入无生，完成圆满正觉。这个就像充分的预备、严密的计划、严密实施闪电战一样，根基的立顿完全是在。还没有发心以前有没有准备了，跟正法的浅深无关， 所以导师说醍醐毒药并不一定了，并不一定。导师有一篇文章呢，从学者的心行，从修行者的心行来去论三圣跟一圣，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自己的，主要我们自己的发心。虽然有这三类了，顿根跟小圣学者所说的相同，容易堕落。后一项呢是稀有稀有的，非常稀有的。所以无浊世间就不说这一类，就不说他，这一类就不说他。所以以这三类来讲，世尊是中根，就一般的根性。这是龙树菩萨就这样说了，一般正常的啦，一般正常。所以要学大圣行，自利利他，那唯有采取积极悲智，学而不正的正轨。因为前机急求自证失败，后机自然的立刻证悟，不是勉强得来的了。我为什么引接这种下面的这一段啊，这一段我全部都黑体字是吗？诶，这个你看，或者就是有的认为非要迫切的厌离，然后迫切厌离就是无常苦，就是厌离自己的生死，他绝对不能够认识别人的痛苦，而发大悲心去利他行。他们的意见啊，他们的见解非从无常门入不可，这是非常错误的啦，非常错误。因为导师前面也依着那个龙树论的那个大智度论说明嘛，但是导师这里又接下来又要说明了哈，这是非常不同的，会非常错误的啦。他如果愿意一读《诸行无形经》哈，那是一部经，《诸行无形经》，你看《诸法无形经》呢，《诸法无形经》，那么就会知道那个行径的个别啦，不同根性有不同的修学方式，有不同的见地了，所以不一定要从无常门下手。导师说从空而入，从空而入，那从无常门下手那是顿根的，那从空而入依人尘而进去佛尘，这个不是贪恋世间啊，从空而入不是贪恋世间啊，它是在性空的正见当中才能观生死无常而不至于退堕，在空当中观察无常是常性不可得而幻现出的无常相，才不会退堕啊！大圣要不要观无常？还是观啊，还是要观啊，不然我们练浊世间。但是大圣是从一切法空下手，观无常是常性不可得，不可得就是空嘛，就是在时间向上空意的幻现出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才幻现出这个无常相，没有破坏一切的幻象，无常相也没有破坏它，只是从空下手的时候，就是观它的常性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无常幻象，所以它不是才不会观生死无常而退堕啊。这看到了，就可以看到那个藏传就是从这样。中科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会渐渐的去明白，为什么中科巴大师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，为什么就在前面菩提道次第广论已经写得这么好，为什么在前面那一部分就因为说到有因缘，你记住就要修密宗道次第，为什么？而且他认为这个才能够很快速的去圆满两种资粮，两种资粮就是福德智慧资粮嘛。两种资粮为什么会这样？太虚大师已经说到人生佛教，为什么会说到有言见还有言顿？言教嘛，有言见还有言顿，在末法时代要用言见，言见就是人生佛教，但是还是有言顿言见的差别，所以知见之重要，是根本之见之重要，否则难免会有一个很难突破，一不小心就踏进去的那一步，很可能的。好，这个从人类菩萨为主转化为天生菩萨为主的是后期佛教咯，不单单这后期佛教是可以包括我们说大圣，后期大圣啊，已经渐渐天化了嘛。初期大圣就已经有天化的倾向，所以导师说泛化之机因圣了。然后后期佛教就渐渐的就是那个更出来了，秘密大圣更不用说了。那原来印度的诸天龙 鬼夜叉罗刹就天龙八部等等，竟然都是活菩萨的示现。因此从诸天夜叉等传来的法门，虽然是近于印度的外道，但是却说得特别高妙了。好，这一部分刚才说，或者认为非迫切的厌离自己的生死，他不能够认识别人的痛苦，而去发大悲心去利人。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，这是中宫八大师的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哦，都说在前面，你看到 P60 几，然后都在很前面的说到了，至于生死安乐匮乏众苦来逼恼我们流转生死这个道理，如果我们的身毛全无若动若转，就是没有感动，没有害怕，没有害怕。如果对自己那个生死的这一部分，生死流转的那个痛苦的这一部分啊，就是安乐匮乏嘛，安乐匮乏就是有那个痛苦嘛。如果身毛完全没有感动，则以其他友情流转生死之时，乐乏苦逼，定无不忍。你看，就这样咯，还是从厌离下手了。我们看那上标大二了，余下世之时，是为智，智就是自己了哈。所以我那个刮胡起来，智以诸恶趣受苦道理，以及终世道的时候，是为善趣无极极尽乐。唯苦道理，你看哦，下士道，我们说下士道，他是还是在三界内，只是他要升人天嘛，哈，所以是真上身心，他是视为恶趣苦，啊，中士道呢，中士道要出世间，他是视为善趣，人天的善趣呢，只有苦，唯苦道理，然后这个呢，视为下士道、中士道都是苦。前面是受苦道理，然后第二个中士道是唯苦道理，因为在人天呐、啊，人天那个乐啊，它还是在流转生死嘛，没有那个极灭乐，没有那个涅槃极灭乐，所以它还是苦，还是苦。然后次以亲属诸友情所彼度自心而修善嘛，哈，就是自推之法嘛，哈，类比嘛，哈，类比它，即是。发慈悲之因，菩提之心从此发生。你看，就要先前面的下士道思维苦受苦道理，中士道思维唯苦道理，然后次于，然后接下来再于这个诸亲属嘛，哈，诸亲属诸友情所的那个地方来自通哦，我是这样，我自己是这样，所以才能够对其他友情起大悲心，然后发慈悲，发生慈悲之因，然后菩提心有慈悲了，然后菩提心从此发生，因为菩提心的根本就在大悲嘛，大悲，所以要先有前面的上标，我上标那阿拉伯数字一的这份，然后再有二了。我们看那个上标大二，修共同之中下心者，中下心者都是。受苦道理、唯苦道理要厌离了嘛？即是升起真菩提心，所有方便，所要有的方便啊！所以他也是从那个厌离心下手的了。所以下中法类即是发无上菩提心之分的道理。你看，基本上从无常厌离下手，所以啊，我。观察了好久好久才知道，哦，难怪在前面就说到了近相续之后了，哦，相续就是我们这个人已经有相对的亲近之后，就要进修密咒，密咒就是密宗道之地，因为修密咒，尤其修当然密咒当中就是有四种啊，大家修无上密了，没有修天色神不能成佛，而且他们认为那是才能够极速的圆满恶之良成佛。第三个引文也一样了，那你看，发起共下士道之意乐，以及发起共中士道之意乐，这意乐就是厌离生死一切事，然后依此因缘发大菩提心，引入上士了。 所以我们看从那个三主要道一直到这里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趋势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难免会急求，用急求的心态来让它渐渐修行，其实也不是每一位都是这么当渐进啊，像南传也不是每一位都这样的渐进，但是他们的渐进还是依着那个出离厌离的那样的心，只是南传急求阿罗汉，那藏传急求成佛的不同。好了，讲了这么费力在跟各位讲这些，主要就是让大家有一些能够去理体会体会，真正的用法义来观察了。我这有时候一碰到什么事情，具体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具体事情来，我们就不知道。或是顺境逆境，或是别人的一些说法，我们自己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抉择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善底下是上面是贫嘛，贫中国八大师的啦，包括从那个集金者啦，还有那个阿毗达摩，说到中国八大师也不能够免啦，不能够免。其实啊，你看到集金者是声闻的对吧？暗金嘛，金者那个阿毗达摩是声闻的嘛？那如果中国八大师呢？他是什么？他是大圣，秘密大圣。那还是不能够免这一位。我现在就来看赞太虚大师的。虚大师是抚顺佛说的齁。我们先详论，你看。对于这个虚大师深入佛圣独具之眼，就是特殊的见解了，独特的见解。揭示了如来出世的真实意趣。真实意趣是什么呢？教导人类从人，不是修天色身，是从人，不是天菩萨行，是人菩萨行，教导人类由人生而直趋佛道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所以着重熏修十善正行，而且不费世间资深事业，依人圣正行而趋入佛圣，而不以厌离为初学的法门，导致刮胡如念死。他是跟中国八大师的共下士道做对比。其实中国八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共下士道也说到十善没有问题，连世间也要十善对吗？但是修十善它的出发点是以念死为入门的去修，这点就关键了，所以都会影响到一路的影响下去，这就根本的不同。所以我下一个标题啊，前面科班下一个标题就是虚大师跟中国八大师的根本的不同，就在这一点上。你看我刚才引了很多文对吗？你看就有一个趋向会不同。太虚大师说他没有急求成佛的贪心是吗？急求成佛他认为是贪心。你看中国八大师在这一点上，你看就看到差别了啦。但是你看太虚大师也有原教为主，原教，但是他也批评中国的那个天台贤首。但是太虚大师到底他的学理他是承袭中国传统佛法的，到底是承袭这一部分。所以啊，也分圆顿跟圆见，我们顿见嘛，它分成圆顿跟圆见。圆顿就是中国传统佛教，但是他不用这一部分，他用圆见，但是他到底内心当中还是有圆顿。太虚大师他是行人生佛教，但是他因为有这样的观点，他对导师的人间佛教还是有批评，什么对那个导师写的那个印度之佛教有异印度之佛教，有在异印度之佛教。批评的就是关于这个人间佛教，导致要弘扬的人间佛教，还是有所批评。所以这些啊，就是希望说清楚来，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了解各家的根本的不同。不同在哪里？不同在哪里？不是要谁高谁低要排斥，不是，而是在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去做抉择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在那个地方，那就要依着个人的因缘条件了。 还有个人的好要、个人的个性等等都有不同。但是总之是希望能够提供出来，基本上我是好意好心的、啊、我不会是不好意，我不会是不好心的、啊、也不是要把简单的故意复杂化，也不是这样，只是很诚恳的提供出来给各位参考了。接下来这个刮胡 B 啊，这个刮胡 B 我也特别把它列成一个标题，你看我那个科判基本上跟那个内容基本上差不多是吗？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列出来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呢。这以人臣正行而去入佛相，去入佛道，就是去向佛，去向佛道，也就摄得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的功德而去入佛道。在这里为什么就能够摄得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的功德而去入佛道呢？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各位在说到那个修复三要，对吗？修复三要的不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导师的那个表吗？我们要依着那个才能够真的理解到摄得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的功德而去入佛道。因为学佛三要就摄一切的，就是依着学佛三要，学佛三要依着三心来去行六度，依着六度来圆满三心。六度其实就是一切的善法了，而这个就是用三要就能够摄，是吗？你看修六度，依三心修六度，又六度圆满三心。在信愿这一部分的，不单单信愿的心啊，还有信愿的行啊，这些五圣共法可以说是世间，三圣共法就是出世间，而我们依着人臣正行而去向佛道，就是什么叫去向佛道？要去向佛道，不是用真上身心，人不是用真上身心，用世间正见来去修人臣正行，不是。这样还不能够真正的去入佛道，要依着大圣三心修人臣正行，就是十善，就是这才叫做十善菩萨。所以这个十善不单单是人天善，它是三圣圣法力，三圣圣法都要依着这个，所以叫做五圣共法。若以大圣三心相应来修一切的善法，那就变成菩萨道，就是菩萨法，就变成菩萨法。所以当然能够摄得五圣共法，因为五圣共法就世间嘛，就世间。大圣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所以当然摄得五圣共法。为什么能够摄得三圣共法？大圣法是要成佛的呢，成佛当然是出世间啊，所以当然摄得三圣共法。三圣共法的出世间，大圣也是出世间，但是大圣的出世间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三圣共法是偏真，偏真它就超越，就是出世间。所以阿罗汉这一生报体尽了，他就入涅槃，就入涅槃。八利菩萨呢，断尽一切烦恼，习气分分断，但是他是无住涅槃，因为他要一大二生集结，沿土收身，纯利他行，对吗？因为他烦恼断尽了嘛。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，所以基本上他能够摄得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的功德，他不需要用五圣共法的方式来具足五圣共法的功德，他不需要用三圣共法的方式来具足三圣共法的功德，他只要依着人间正行，依着大神三心，依着大神三心修人间正行，修十善，所以叫大圣经典叫十善菩萨，他就摄得五圣共法、三圣的共法的功德，直入佛道。这个在用学佛三要的那个三要，每一个信愿慈悲智慧都能殊胜来说，他当然超越人天二圣。但是从涵容来说，那个菩提心就可以摄出离心，也可以。什么叫摄出离心？不是把出离心独立出来，而是摄出离心的功德，也是真上心的功德一样咯。慈悲心无所言辞，它也是法言辞的功德，也是什么众生言辞的功德， 不是像菩提道次第广论，或是像中国八大师把出离心独立出来一个，要从这边来推，那不一样的。菩提心就能够摄出离心的功德，也能够摄什么真上心心的功德，信愿都会摄他的功德。再说一次，是摄他的功德，他可以用菩提心就可以摄出离心真上身心的功德，不需要用出离心来成就出离心的功德，不需要用厌离的方式来成就出离心，可以用菩提心就可以摄。但是这些不是随便说的，我们要义理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它。所以这个就能够让我们更理解了，就是人间任行而去向佛道，也就摄得无生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而去入佛道。我们不一定要用无生共法的方式增上身心来修他的功德，我们可以用人菩萨行的功德来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修成佛之道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方便善巧的用依上能摄下，这一点我们到时候会更清楚的说明它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这个不会踏空，不会踏空，不一定要从那个依下能起上，不一定要先用无生共法的增上身心去具足无生共法的功德，然后再来用出离心来修三乘共法的功德，不一定要这样子。真正的菩萨道是直入的，就是一般都是用凡夫就进的。因为已经说到这里，就提了一下这一部分。但是依上能起下不是踏空哦，不是踏空，是人间正前就能够摄得无生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，直入佛道。这一点到时候我们会再详细的说明，只是在这里提到这一点，各位就去做连结。各位现在做的连结要跟那个学佛三要的这一部分做连结，学佛三要的信愿慈悲智慧都可以去摄。但是如何摄，这个我们就放在心里，随着我们的知见提高，随着我们的觉得修行的功力提高之后，然后再来观察，如果去摄，到底怎么摄，这样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深刻了。什么叫一次一次的深刻？就从身的位往空位的方向前进了，就会从佛法说的那些呢，能够渐渐的融入我们的思想里面，融入我们的行为当中啊，渐渐就比较能够。所以现在主要是讲人成正行啊，主要就是依人，就是人菩萨行啊。接下来就会对于其他的啦，为了偏狭怯弱根性旁出方便道。真正的正常道，真正的正道是这个人菩萨行。不是像那个藏传的密宗的在说那是顿根修的。如果以龙树菩萨，但是他们藏传也是叶称也是印成派最高，那就龙树，但是那是后期中观师。但是龙树菩萨不是这样说的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理解，依着法来理解它了。而至于其他的方便道，我们等到下节课再说。这些都是太虚大师有时候都有做说明的。只是我们要更看到它的关键处了。关键处，这个都还是在赞叹太虚大师的提出人生佛教真不得了，真不得了。但是如果这样说啦，如果我们的知见没有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真的，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读通，连一部著作我都读不通。但是如果有更高的法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去做比较，比较。我们非常非常难得有这样的因缘，所以我是非常庆幸的哦。我如果生在导师之前，那不用说，闻不到导师的法，是吧？世尊不是开那个成佛之后，不是先要去度嘛？先要度那个教他那个什么禅的嘛？就定的，然后无所有定啊，或者说非想就定了，就哦，他已经升到那个他相应的天界，没有办法。如果我生在导师前的话，那不用说，还好我不是生在导师前， 还好我也没有跟导生在同一个时代，跟导师生在同一个时代啊，我没有智慧，不是没有智慧的啦，搞不好我是棒滑的一位，我就好在没有跟导师生在同一个时代，我也还好没有跟导师做导师的弟子，因为我还没有那个能力。哎，导师的弟子例如啦齁，导师的学友那是可以说跟导师的同，导师的学友可以说跟导师还比较接近导师，比如像那个什么那个延培法师啦、啊、妙坚法师等等，还有续明法师等等，那就或是仁俊法师那个长老，这个就是跟导师称他学友嘛，但是比较晚一点。啊，至于导师的学生啊，或者导师的徒弟啊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比如导师的徒弟或者导师的学生，基本上可以提了。比如说像福音佛学院霍冠院长啦、啊，什么，或者是弘印长老啦、啊，哦，或者是那个传道长老啦、啊，什么等等，或者是那个昭慧法师，昭慧法师可以说长老你了，什么那一辈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。我要再晚一点，再下一点，也不能太晚。太晚之后，导师的法渐，我说有可能渐的那个。啊，我现在这个时代刚好可以看各家的说法，各家的说法，包括我们说导师的学生等等，他还是有不同的说法，各家还是有不同的说法。哎，我就正好了，就观察。啊，好，现在呢，哦，藏传的世界的三大文系，藏传的我藏文不懂，巴利文也不懂，那个缅甸文那些啊，泰文的我也不懂，但是很多都有翻译过来的嘛，中文翻译过来。啊，纵然有些人可能翻译的不好，但是同样一本著作，也有很多人在翻译，对吗？都翻译过来了，哎，正好，哦，现在那个世间也在推展导师的著作了，你看，像那个也有很多弘扬导师的嘛，哈。哎，也有很多的都出来了。哎，我如果哎在这个时候，哎，我在这个时候动根，在这个时候正好，哎，去观察各家的说法，嗯，各家在弘扬导师也有不同的说法，也有批评导师的，什么？而且现在三大文系的那个资料都进来了。啊，中国那更不用说，中国都传统文化，那个、中文还看得懂。啊，就这样去观察哦，然后渐渐的就可以明白。渐渐可以明白，所以希望我们有这么好的因缘，就慢慢的，不要急，慢慢的稳下来，然后真的一步一脚印的去走，那要有自见稳固，才有可能一步一脚印，才有可能。那我现在也没有了，只是说我这个方向是提供给各位，我们往这个方向一起去努力。跟大家共勉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